英文的名字叫做《Prince and the Pauper》。那这个电影呢，是从一本书一个故事改编的。这是写到在16世纪的时候，英国的亨利八世做国王的时候。你们知道谁是亨利八世吗？就是那个因为结婚的事情跟教皇闹翻，然后改教的那个国王。如果你们不知道他是谁的话呢，至少你们知道这个英国的最伟大的女王叫做伊丽莎白一世，那是她的女儿。那这个故事讲到有两个男孩，这两个男孩其中一个是亨利八世的儿子，后来呢，他先成为英国的国王，叫做爱德华六世。那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在街上的小乞丐。不知道为什么呢，他们两个人长得很像，很像这个电影的剧照一样。那有一天呢，然后你看看后来呢，这个迪士尼把它拍成故事，用 Mickey Mouse 当主角，就是两个 Mickey Mouse 的样子那有一天呢，这个王子跟这个乞丐呢，在王宫的门内跟王宫的门外，两个人看到了。那这个王子呢，就把这个小乞丐找进来。那对一个乞丐来说呢，他很向往王宫内的生活。那对王子来说呢，他向往王宫外的生活。所以这个王子就决定呢，跟这个乞丐换衣服。然后呢，这个乞丐留在王宫内，这个王子就跑到王宫外面去了。这个乞丐在王宫里面假扮王子，固然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真正的王子扮成了乞丐，到了伦敦的街上，就体验了一个当乞丐或者是当平民的辛酸苦辣。最后呢，他想要回去，还回不去。最后，当然历经了这个千辛万苦之后，他在那个他的父亲亨利八世死了之后，要他这个宫里面的那个乞丐快要被加冕成为国王之前呢，这个真正的王子回到王宫去，恢复了王子的身份，然后加冕成为国王。但是我告诉大家呢，这个故事呢是虚构的。是谁写这个故事呢？马克吐温那马克吐温是谁？你们知道？你们看过那个《汤姆历险记》的话，那这是他的最有名的小说。那这个故事，我记得我看那个电影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电影最后有一个结果说，有一个结语说，因为爱德华六世曾经走出王宫变成乞丐，他的经历使他更了解平民的痛苦，因而他成为英国最仁慈的君王。不过呢，他在位的时间很短。那一个尊贵的君王走进了民间，接触了很多贫困的弱势者，带来了上述所说的印象，不一定是印象，也有可能至少是这样，是一个期望，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要来思考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的独生子，他也从尊荣降卑，成为凡人。那他的故事跟乞丐王子的故事不同的地方是，他不是因为机缘巧合，也不是因为好奇，所以才从神的儿子变成一个平凡的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呢，成为一个平凡的人呢，是一个有计划的安排，因为他要来到人间，成就一个重要的工作。路加福音在跟记载耶稣降生的时候呢，他记载了4首诗歌透过这4首诗歌呢，表达了对耶稣降生的意义跟目的的诠释。那这4首诗歌第一首我写在这里了。每一首诗歌的诗歌的名字呢，都是每一首诗歌的第一个字，这是古代的那个 title 的用法。第一首是玛利亚吟诵的尊荣颂，第二首是撒加利亚所吟的感怀颂。这个中文的名字是我自己翻的，不一定翻得很好。第三首呢是如果呢这个圣诞节都会有念，小儿童都会念，天使在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在牧羊人的野地里面向牧羊人宣布的那个大喜的信息，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第三首 第四首是什么呢？第四首是西面在圣殿里面见到婴孩耶稣时吟的，我给他取名叫安息颂。为什么叫安息颂呢？我卖个关子，我们等张长老第12月22号的时候再来回答。那么我们在后面的几个星期呢，我们今天会查第一首，后面的几个星期会查第二首跟第四首。那我们今天要先来看的是尊荣颂。这首诗的作者呢是玛利亚。诗歌的名称呢，我刚刚说是这个诗的第一个字，这个字在中文，今天你在看今天中文的圣经是哪一个字呢？我心尊主为大，尊主为大这四个字呢，就是那个尊荣颂原来的那个意思。好，那我们先来谈一谈这玛利亚所唱的这首尊荣颂它的背景。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讲到天使在圣殿里面向祭司撒加利亚显现吗？然后他显现的时候预言他撒加利亚要跟他的妻子以利沙伯要因为圣灵特别的工作要生下来耶稣的先锋。好，那这是上个礼拜的故事。那在以利沙伯怀孕了6个月之后呢，天使长加百列又去跟另外一个人显现。这个人啊，上个礼拜的显现的人是很老的人，这个人呢按年龄来说当时可能只有13、14岁而已，可是按辈分来说呢，他是跟这个以利沙伯同辈的表亲，虽然是很远的表亲。那上一次我们觉得很神奇，因为呢以利沙伯跟撒加利亚他们是老夫妇，以利沙伯又不能生育，竟然能够在年老的时候怀孕生下了一个孩子。那这一次呢更神奇，为什么？因为天使长加百列呢来向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年轻的处女发一个预言。虽然这个年轻的处女当时已经订婚了，可是还没有结婚。加百列跟他发的预言是他要在 未婚之前怀孕生子。那这就更加 让人难以从自然律或者是从医学的角度来接受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难以从自然律跟医学的角度接受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想上帝是这个宇宙的创造者，上帝是所有自然律的设立者，上帝又维系着整个自然律的运转，上帝没有理由不能够按照他的旨意在特别的时空当中做出暂时或者是个别干预或者是违反自然律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事情你不容易接受不容易理解，其实是前提的问题。你会发现当你从不同的前提出发的时候，可以让我们超越自我的局限。如果你可以从不同的前提出发，你就会发现这些神迹其实不一定那么难以接受。那么我们2000年后的这些旁观者，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理解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是太难接受。可是对当事人而言，对玛利亚而言，这个即将要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预言带来的震撼其实是很大的。一方面来讲，当然是因为这是一个违背常理的事情，另外一方面来讲，对一个14岁的女孩子来说，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哦，这个事情是一个震撼性的事情。我不是女人，所以我没有生过小孩，可是我在20年前呢，我陪着师母度过了她怀孕到生产的过程，我知道那个对一个做母亲的来说那不是一个容易的经验。我们当中有人刚生小孩，对不对？我们聚会的时候都听到后面有一些 baby 发出非常美的声音来，对他们这些做妈妈的来说，这种经验一定怎么样，记忆犹新。所以对一个14岁的少女来说，这是一个很难适应跟很难接受的经历。第三个震撼是什么呢？第三个震撼是一个没有出嫁的少女莫名其妙的要在那样的状况下未婚生子， 那是一个非常重视道德跟法律的社会，对不对？在那个重视道德跟法律的社会当中，他要面对的困难是何等的大。所以呢，这是三个震撼弹。所以当玛利亚听到这样的预言跟宣告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面一定是五味杂陈，各种情绪蜂拥而至。然后天使就安慰他说，不要怕，这件事情来自神，而且呢，这件事情是神的恩赐。然后天使又安慰他说，神会用他的能力来应庇你， 让你在这种很困难的环境当中顺利度过。接下来呢，跟天使告诉他说，更重要的事情，你要生下来的这一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谁呢？他是至高者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我们读的32节、33节的经文，以色列人都知道，天使在32节跟33节所描述的，他们都很了解，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候的那一位基督跟弥赛亚。所以当天使在安慰玛利亚的时候呢，其实他抛出了第四个震撼弹。什么震撼弹？就是一个14岁的少女被上帝选上了，要承担一个重要的而神圣的角色，就是要生下基督来。所以这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面对4颗震撼弹。虽然呢，她得到天使从神而来的保证，我想她仍然被震得不知所措。可是我们看到她在面对这些震撼的时候呢，她有的回应是什么？她有的回应是顺服。她怎么说？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的话成就。这个所显示的是她的信心，这个也显示的是一个由信心而带出来的顺服。可是这毕竟是一个极大的震撼，所以天使就说，我给你一个证据，帮助你让你的信心更坚定。什么证据呢？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天使让玛利亚了解说，你的远亲以利沙伯，她年龄很老，她年老怀孕。所以呢，玛利亚就迫不及待地跑去探望以利沙伯。结果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当玛利亚一进门，这个以利沙伯当时已经怀胎大概6个月吧，他腹中的胎儿一看到玛利亚就激烈的跳动，你可以用胎动来解释它，但是呢，这个跳动是异常的激烈。同时呢，以利沙伯也因为被圣灵感动，就说出了证实玛利亚所怀的胎会是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基督的话。尊荣颂这一首诗歌就是在这一位10多岁的少女，当她确定了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之后呢，她所发出的一个颂赞。其实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去年母亲节我就是用这首诗歌作为讲题。不过我今天要讲的，不错，你们有人还记得，有人点头就表示就很安慰。不过我今天讲的要跟上一次讲的重点会不一样，可能会不一样。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今年母亲节的时候我讲了另外一个人的祷告跟他的颂赞。这个人是谁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哈拿。哈拿呢，因为不孕心里痛苦，跟神祷告，神就让他生了一个孩子，而且生的这个孩子呢，还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是谁？撒母耳，对不对？哈拿呢，在生了孩子把撒母耳奉献给上帝之后呢，他也曾经吟了一首诗歌来颂赞神。玛利亚的这首诗跟哈拿的诗呢，被人家拿来比较，发现这两首诗的结构跟主题上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但是呢，这也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那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什么呢？玛利亚的这首诗告诉我们一个主题，就是那位即将要来到的基督，是那一位怜悯贫穷卑微的人的救主。所以他要来让卑微的人升为尊荣。为什么呢？因为神是那一位看顾卑微者的 神。所以这是这首诗歌基本上的重点主题。所以那整首诗啊，它从三个角度来讲，尊荣的神怎么样怜悯眷顾卑微的人，而这一个信息怎么发生在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情的 身上。首先呢，玛利亚从她自身的经历讲起，她说，我算什么呢？我这么卑微，上帝为什么会顾念我，让我有这个荣耀承担这个重要的角色呢？其实确实玛利亚是很卑微的。我们一直讲到说，当时玛利亚只有13岁或14岁，我们当中所有的人的年龄都是她的一倍大，对不对？所以没有社会历练，年轻不懂事，你可以想象他有资格承担这个生下基督的角色吗？你觉得他有能力承担起这个为了要生下基督之后为了要生下基督所需要付上的代价吗？所以玛利亚想说，我算什么？我怎么能承担这个角色呢？我们可能会想一想说，上帝的儿子要生在这个世界上，难道不会挑一下吗？难道不会挑一下生在一个有名望、有地位、有钱，或者是至少是有学问的人的家里吗？我们没有详细的玛利亚的背景的资料，可是我们知道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木匠、艺人，对，没错，我的重点在木匠。OK， 其实木匠的意思在当时啊，说是个建筑工人，有固定职业，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当中，建筑工人这个工作大概不是太高尚，可能也不会太富有。那所以古代结婚讲究什么？讲究门当户对，对不对？ OK， 好，那我看玛利亚的家跟她的出身大概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我们看一看，论整个以色列，从外在条件看，比玛利亚有资格的人多得多，为什么不是门第更高的人当选呢？耶稣基督选择这样的一个人出生，在透过他生下来，会不会太没面子了？可是呢，这个卑微的女子就这样被选上了。所以玛利亚说，我何等的有福气，我一个卑微的女子可以承担这个尊荣的角色。第二个，玛利亚进一步的讲到说，神是怜悯那些敬畏他的人，特别是怜悯那些敬畏他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卑微的人。对于那些存心敬畏他的人，他必然拯救他们。大多数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不是富二代，当然更不可能是官二代。我们呢，我们自己可能不够聪明，我们也可能不太有才干，或者是不够美丽，也有可能是我们虽然有点聪明，有点才干，也有点美丽，但是来包圣之后，我们发现呢，比我们聪明的人多得多了。甚至我们平凡卑微，或者我们生活在一个承受极大的压力，甚至喘不过气来的情况之下，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神怜悯我们，神要拯救我们。这个世界上啊，强调的都是锦上添花，人根据你的外在条件来决定对你的评价，而且呢，这个社会当中，我们理直气壮地说，这个才算公平。可是神不是这样，神是一个乐意怜悯拯救那些卑微，那些被认为不值得爱，是那些被认为不值得拯救的人。相反的，这个世界的状况是，当人有权柄富足的时候，人常有的表现就是什么？骄傲狂妄。人常有的表现是什么？就是利用自己已经有的来欺压，来剥削那些什么都没有的人。我们看这个国际上面啊，国家跟国家之间，强国是这样对待弱国的，而且呢，有技巧的是，他们不是用武力，更多的时候是用经济。 更可怕的事情是，很多曾经被欺压的弱国，当翻身之后变成强国或富国的时候，常常反过来欺压那些还继续是弱国的人。这是国际啊，社会上也是这样，我们看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你们看去年圣诞节的时候非常热门的一部电影叫做《悲惨世界》，你可以看到就是这样子。注意哦，这个情况在这个社，在这个globalization 的时代里面非常非常的明显。当我们在超级市场，当我们在素食餐厅，当我们在买东西，当我们在买 mail、当我们在买咖啡的时候，我们也许想不到这些东西之所以便宜，是因为有些人被剥削而造成的。然后我们买了，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好像成为变相的剥削者。在这个背景之下，玛利亚说，神叫有权柄的施高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足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因为他是那一位看顾卑微困苦者的神，因此他成为卑微困苦者的盼望。他成为卑微困苦者的盼望，让我们来寻求他，让我们来敬畏他。第三个部分，玛利亚讲到说，神是怜悯以色列人的神。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因为自己的罪长期在痛苦里面，黑暗长期在被奴役当中，但是玛利亚说神没有忘记他们，因为他们曾经应许，因为他曾经应许要向他们施怜悯，要拯救他们从黑暗痛苦跟奴役当中出来。现在呢，基督要来到，他们翻身的时候到了。基督的来到确实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从历史的痛苦跟黑暗当中出来的。只是后来我们发现，后来的发展不是这样，而且反而到了西元七十年的时候，以色列人这块，以色列这块土地呢，再一次被战争所肆虐，耶路撒冷再一次被血洗，圣殿再一次被毁。为什么？耶稣基督不是要来拯救以色列人吗？因为拯救者来了，以色列人拒绝了他。因为拯救者来了，以色列人拒绝了他的拯救。当然这是后话，以后我们会看到。所以玛利亚的颂歌告诉我们，尊荣的神，至高者，是那一位乐意怜悯拯救卑微者的。其实呢，这整个拯救的基础在于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尊荣的神不只来拯救卑微的人，尊荣的神他来到世上成为一个卑微的人。其实这是圣诞节的故事，这次也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写照。至高的神来到了世上，对他而言，这算不算是一种委屈呢？你愿不愿意变成一只狗？你愿不愿意变成一只蚂蚁？如果有一只狗得了忧郁症，然后几个医生呢会诊，说为了帮助这一只狗，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一个心理医生变成一只狗，以便去治疗这只狗的忧郁症。然后这心理医生就说，什么？为什么不是你？为什么叫我？叫我们变成一只狗，我们愿意吗？如果叫我们变成一只蚂蚁呢？如果人觉得变成一只狗或变成一个蚂蚁是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屈辱，要神变成一个人，算不算对神算是一种屈辱呢？耶稣基督承受了这样的屈辱，所以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人，受人的限制，他会饿。你如果今天晚餐，今天中午到的晚了，没有吃到饭，现在你可能饿得很，对不对？耶稣基督也会饿，耶稣基督会渴。耶稣基督如果走远路，耶稣基督如果讲道讲很久，他会不会累呢？他会累。他累到一个地步， 学生团契不是刚查过没多久吗？他累到一个地步，一上船就睡着了，狂风暴雨都没有把他叫醒。耶稣基督有没有人的情绪呢？他会高兴，他会哭。他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沮丧呢？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有哦。他在看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他会不会愤怒呢？这些情绪会不会困扰他呢？他是一个人，会的。他有没有曾经成为一个婴孩，成为一个软弱很容易就会生病跟死去的婴孩呢？我们当中做母亲的都知道，刚生下来的婴孩很脆弱，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最怕一件事情就是抱那个刚生下来的 baby， 因为要小心哦，他的颈骨还没长好，对不对？喝奶睡觉的时候要小心他怎么样，他会不会呛到，他会不会闷到，因为刚生下来的 baby 很脆弱。至高神的儿子曾经生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个非常脆弱的一个生命。如果成为人对他而言已经是一种，已经够屈辱了，他可不可以选择生在帝王之家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圣诞节的故事里面，几个博士跑到巴勒斯坦去，他们要找那一个要来的君王，他们去找，去哪找？他们去王宫里面找。可是耶稣基督选择生在哪里呢？他选择生在一个建筑工人的家里，他选择生在一个马房里面，他的第一件衣服是一块粗糙的布，他的第一张床是喂动物吃食的草。这样的景象成为圣诞节的写照。你们有没有在圣诞节的时候看到很多 这样的一个画面？好，这样的景象甚至成为他一生的写照。出生以前，他的母亲 他在他的母亲的子宫里要承担奔波的辛苦。出生之后不到两岁，他就要经历希律王的追杀，然后到处逃难。他的一生经历很多的风霜、挑战、艰难。他曾经做过建筑工人，他说自己是一个无产阶级者。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我不但是一个无产阶级者，我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当我们在波士顿发现波士顿的房价贵得不得了，当我们回台湾去又发现台湾的房价贵得不得了，当我们回大陆之后发现上海跟北京的房价贵得不了，然后贵得不得了，然后我们买不起房子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跟我们一样是个无产阶级者。他被反对，他被误解，他被冒犯，就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一些，所以他可以了解我们的痛苦，也因此神对我们的安慰是世切的，神对我们的帮助，神对我们的拯救是世切的。当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当我们在写报告中在那里挣扎，在那里熬夜的时候，我告诉你，耶稣基督了解。当我们工作繁重，常常需要加班，体力不能负荷的时候，耶稣基督了解。当我们因为失业面对居留的问题跟 Visa 的问题的时候，耶稣基督了解。当我们因为失业而面对生计的困难的时候，耶稣基督了解。当我们被我们的朋友伤害，当我们被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耶稣基督了解。当我们被人拒绝的时候，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这一些我都了解，因为这一些他都曾经经历过。然后他至终死在十字架上，他无辜无罪却被不公义的对待，而且他选择的死法是人世间最卑微最羞辱的死法。这个人世间最卑微最羞辱的死却成就了人的拯救之道，却成为人可以通到神 那里重新得到尊荣的桥梁。原来从人的想象跟理性里面，人认为神是渺不可及的，却不知道神用最卑微的死法，让我们从卑微得到尊荣，让我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尊荣的头衔。这个世界上最尊荣的头衔是什么头衔？你们知道吗？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用最卑微的方法，让我们得到这个世界上最荣耀的头衔——神的儿女。你在这个世界上很可能有不同的头衔跟身份，对不对？你有学士的头衔，学术的头衔，你可能是一个博士，你可能有工作的头衔，你是一个教授，你是一个经理，你是一个 CEO， 你是这个长那个长，甚至你在教会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头衔。但是我告诉你，这一些头衔呢，不会让你在上帝的面前的分量增加或减少，因为最重要的是你有一个最高的头衔，这个头衔就是神的儿女。在没有一个头衔比神的儿女更尊贵了，所以有了这个头衔之后呢，其他的头衔都是次要的。而这个尊荣的头衔呢，不是靠我们自己得到的，这个尊荣的头衔是神他降卑他自己，成就了一个极大的恩典为我们得到的，而我们呢，只是白白的接受而得到而已。另外一种尊荣是上帝拯救了你之后呢，让你被上他呼召你，让你来承担一个荣耀的使命。好像玛利亚，她从神那里接受了一个荣耀的使命。当然玛利亚的使命是很特殊的，但是玛利亚周围的人呢，撒加利亚、以利沙伯、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施洗约翰，无数的人，他们本来是个平凡的小民，但是他们却被选上预备基督的来到，他们却被选上参与神救恩的大计划。所以玛利亚才会说，我算什么呢？但是从今以后怎么样，万代都要称我为有福。对我们来说，我们也一样，不管你在这个社会上是尊荣或者是卑微，上帝拣选你参与他荣耀的救恩计划。当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来思考耶稣降生的意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降生向我们显明至高的神怜悯关怀卑微的人，而且神为了拯救卑微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亲自成为卑微，甚至卑微至死，让我们因为他的救恩而得到了尊荣的地位，被赋予尊荣的使命。所以对我们当中的基督徒而言，我们今天在思考这样经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像玛利亚一样，为了神莫大的恩典跟荣耀的托付向神献上感谢呢？甚至是不是我们因为心存感谢而愿意把自己献上给他，让他使用，效法他的榜样，效法他的榜样。我们愿不愿意效法他的榜样，以至于我们愿意像他一样关切这个世界上卑微不受重视被排斥的人，甚至为他们成为贫穷呢？如果你们看最近师母的 blog 里面谈到一个人，13世纪的时候呢，教会有一个修道士，这个人叫做圣法兰西斯。那如果你不知道圣法兰西斯，你可能唱过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黑暗之处播下你的爱，怎么等等这些。他本来是一个富商之子，他因为信仰的缘故选择成为贫穷，跟无数的贫穷人分享他所有的。那么他因为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做富商的爸爸就觉得很没有面子，就说 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不然呢改变生活方式，要不然你就跟我断绝父子关系。断绝父子关系的意思就是说，他会失去继承父亲所有的财产的权利。法兰西斯经过了挣扎之后，毅然宣布放弃财产的继承，甘心成为一个贫穷者。除了自己成为一个修士，他还创立了一个修会，叫做圣方济会。我们看另外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个什么照片？传说法兰西斯有个神奇的故事，因为他很爱大自然。我记得两个礼拜前还一个礼拜前，我们唱过一首歌是他写的，他非常的爱大自然。所以你看前面那首歌，在他前面是什么？是鸽子在他的周围飞。听说呢，有一次他在一个城里面呢，就听说城外有一只狼，人跑到外面去呢，都会被这个狼攻击甚至吃掉。这个圣法兰西斯就决定做一件事情，他要到城外去 convert 这只狼，他不让他信耶稣，这样他说他这样就不会怎么样，就不会再吃了。结果呢，那个神奇的故事里面讲到说，那个狼他出去之后，那个狼最后就乖乖的一直跟在他的周围，不再怎么样随便的攻击人。所以有这一张照片，这个法兰西斯跟这个狼的这个照片。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最近刚上任的天主教的教宗，他的名字叫什么？方济，对不对？方济就是法兰西斯。那他为什么叫把自己的名字叫方济？从好像没有人叫过方济，他把自己的名字叫方济，就是因为原因，他要愿意效法这个圣法兰西斯。圣法兰西斯成为贫穷，一生帮助贫穷的人。所以现在的天主教教宗方济呢，也学他。以前呢，如果你有注意到，教宗哦，出门哦都是搭宾士车。最近呢，我姐姐到意大利去旅游，然后刚好有一个机会跟这个教宗远远的擦身而过。她说：“哇，这个教宗搭的车是一辆菲亚特。”你如果晓得车的话，你就知道菲亚特跟宾士之间那个等级差多少等级。然后这个方济放弃往住在教宗向来住的豪华公寓，住在一个小公寓里面。圣法兰西斯效法耶稣的榜样，成为贫穷，帮助那些贫穷人。方济效法圣法兰西斯。所以坐在我们当中的大多数的人，我们有良好的背景，或者我们有良好的境遇，或者然后呢，我们有聪明有能力，否则我们就不会来美国念书。我们也许不是这个社会当中财富在前1%的人，但是我们基本上嘛，我们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人。或者你说我现在是学生，你现在不是中产阶级，但是你大概预期将来会成为中产阶级的人。我们的环境会让我们以为全世界都跟我们一样舒适跟安逸，我们忘记了还有很多地方有许多的人，他们穷得没有饭吃。即使是新闻提醒我们，这种对人世间有的悲剧的印象也是稍纵即逝。事实上在这个世界当中，甚至就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所谓的卑微有需要的人，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因为神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关怀他们。我们常常吝于行动，我们没有行动是因为我们没有察觉，因为我们不看新闻，所以我们不知道菲律宾的台风带来的伤害对那里的人有多大。我们因为有羽毛衣，所以我们不知道在 Boston Common 白天跟晚上有多少人在那里因为衣服不够保暖而受冻。我们没有去过 home shelter 煮饭，所以我们不知道在 home shelter 那里那些人他们身上的痛苦。一个多礼拜前呢，我跟我们全家，我在休假的时候，我们全家事实上我们去看了听了那个弥赛亚的歌剧，韩德尔的弥赛亚。然后出来之后呢，我们在路上走，要回去，要去那个 开车的时候，在路上有人叫我，然后叫我们就说，那个样子看起来像在卖报纸。所以我看到他卖报纸，我想我买什么报纸，我就一路就我就走过去了。可是我的女儿就停下来了，因为她知道，然后她就跟她买了一份报纸。那份报纸要多少钱？一块钱，报纸要一块钱。后来呢，我女儿就告诉我说，那份报纸成本35 cents，但是有一种报纸做出来呢，给这一些 homeless 的人，让他们呢去卖这些报纸。卖一块钱，其中的65 cents 就是这些 homeless 的人的需要。对我来说，我走过去，我就说有一个人在卖报纸，我不想买，我就走过去了。我的女儿为什么会知道呢？因为有2年的时间，她每一个礼拜有一天早上到 homeless 去煮饭，所以她了解这些，所以她知道他们的需要。当我们把我们的眼睛从电脑从手机从 iPad 的荧幕当中移开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到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有需要，我们才会发现到我们的旁边的同学或朋友们，他们需要心灵的安慰。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心打开，我们才会看到周围有多少人，他们需要我们的关怀跟帮助。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最有名的非常有名的电影是《悲惨世界》。《悲惨世界》最关键的剧情在男主角的一个改变。如果你去年有看这个电影，你就知道这个男主角是一个贫穷的人，为了外生饥饿，他偷了半条面包被抓到，所以他被关在监牢里面6年。出狱之后，他出狱到了外面来，他更被人轻视，所以他更加没有办法谋生。有一天呢，他被一个主教所收留。那个晚上，那个主教让他住在主教的家里面。那个主教呢，请他吃饭，用银器来招待这一个人看不起的这个客人，这个流浪汉。但是那一天晚上，他偷了主教家的银器，逃离开主教家，但是他还是被警察抓住了。所以警察抓住了收到他的银器之后呢，他就问他说，你这么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有这些银器？他就骗这个警察说，那是主教给我的。所以当警察抓着他回到主教的时候，这个主教看着警察把他带进来，主教知道是怎么回事，主教就说，这些是我送给他的。主教宽恕了他，怜悯了他，他的爱改变了这个男主角的一生，让他的一生成为一个扶持别人、帮助别人的人。所以一个爱的行动，它可能带来的力量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很可能会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你从来不知道你所做的事情所带来的影响是何等的大。所以今年的圣诞节，我们可以为神做什么呢？我们需要把心打开，我们才会看见周围的人他们的需要，我们才会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里面有一些行动。我知道我们城区有团契，圣诞节的时候被我们教会的师班邀请去，不是一般的老人院，而是那些身体有疾病跟残障的老人院，去那里关心那些需要关怀的长辈们。还有更多的人需要我们的行动，我们可以在今年的圣诞节为他们做什么？我们可以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为他们做什么？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君尊义》。
道成肉身为人子，隐藏荣耀甘心如是，谦卑舍己服侍人，敬拜君尊一步，在那流泪院子里，我们重担他全背起，他悲痛流下泪说，为找你知不找我意，谦卑上主君尊一步，找我们跟从他脚踪，烧心所有每日献作活的祭，谦恭敬拜君尊一步。
第三节，
来看他手脚钉痕，就能明白他的救恩，造穹苍曾伸着手，甘心被钉为我受苦，学习他样式，生活举止以主为师，看顾彼此的需要，为着基督我们服侍，谦卑上主君尊，
主求你甘心，让我们用你的爱激励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甘心乐意的效法你的脚踪，学习你的样式，爱我们周围的人，好像你爱我们一样。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接下来我们来